弟兄姐妹平安，6月28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Not deceiving， 不欺骗，引用的是箴言14章第5节25节还有24章28节和合本圣经14章第5节，诚实见证人不说谎话，假见证人吐出谎言。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诚实的证人不说谎言，虚伪的证人假话连篇。14章25节，做真见证的救人性命，吐出谎言的施行诡诈。简明版圣经，诚实的证人救人性命，虚假的证人只说骗人的事情。24章28节，不可无故做假见证陷害邻舍，也不可用嘴欺骗人。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不可无故做不利于邻居的证人，不可撒谎骗人。那在今天 Not deceiving 不欺骗这个标题之下，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 Truthfulness 真理真实实话诚实是跟 deceit 是跟欺骗相对比。当我们的讲话陈述 statement， 我们所讲的话这个陈述呢不应该是只被所说的这个内容就是他们到底说了什么来评估，就是内容部分，而且也应该被他们心里面所打算的 intend to do， 他们说这些话意图是什么来评估。若言语呢严格说起来是 factual 是属实的话，但是却是以一种误导的方式来陈述，那么他们仍然是不诚实，也许呢甚至是更加强有力的不诚实啊。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讲说，有效的谎言乃是那些包括最大可能的实话事实，但是呢却仍然是欺骗人的。仅仅给出这种属实的这种精确的陈述以至于你能够对你自己说我没有真的说谎，这个还不够，你必须要永远不可用一种误导的方式来有利于你自己那样的方式来使用事实，你不可以的。那在第二段Tell the truth， 说诚实话，说真理话， The whole truth， 整个事实，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只是事实，什么都没有别的，就是事实这是提摩太凯恩牧师在第二段要我们说的，整个都是事实，就只是事实，你必须要说实话勿夸大，不要夸大，不可以夸大编造你不可以 exaggerate， 你不可以夸大，你也不可以 spin， 你也不可以编造事实你不可以保留可能会让你看起来很糟糕的那些关键的部分，好像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对邻舍说实话 speak truthfully to your neighbor， 对邻舍真的要诚实的说话，然后呢仰望那一位来到我们当中，那一位他正是为了见证真理而来的，就像约翰福音18章37节所说的。比拉多就问耶稣，对耶稣说，这样你是王吗？那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所以呢在第二段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讲，你能说就整个都是事实，你不要夸大，你不要编造，你也不要保留那些会让你自己看起来很糟糕的部分都不行你要说，对邻舍说实话，然后呢就交托，就仰望那一位他正是特为了真理做见证，正是给真理做见证，他来然后所以今天提摩太凯勒在两段之后呢，他就挑战我们，他这个挑战的话语还蛮长的就是当你参与政治言论的时候，比方说你现在要竞选不管是你公司的老板的竞选不是老板，公司老板对不起我头有点晕你公司有一些活动你要竞选什么啦，或你在一个学校竞选班长啦反正就是要来 做一个什么 有所谓投票，大家投票表决谁是怎么样或怎么样怎么样，凡是参与这个，这个叫 political speech， 政治言论，当你参与的时候，或者当你做广告或者市场行销的时候，当你向投资者做报告的时候，当你给客户关于你的产品的一些资料的时候，或者当你向你的主管报告的时候，所以他问了好几个政治言论，政治言论你参与了，意思就是说反正三个以上的事情当你参与的时候，或做广告行销，或向投资者报告，第三点了第四点是给客户跟客户在介绍你的产品，第五就是你向你的主管报告，这五大类当然你还可以再写下去你曾否使用那些选择性的事实上精确的但是却歪曲事实的那些言论呢？那所以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的祷告就是父天父，我承认 confess， 我认罪，我承认我常常呢 twist the truth， 歪曲事实，为的呢就是看起来不错，让我自己看起来不错，通常呢我就避免了那个直接很清楚很直率的那个谎言，但是我会去歪曲事实。所以呢在我知道甚至我在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些什么之前呢，其实我就那么做了，请帮助我停止那么做，帮助我记得将来你一定会为我每一句那些 idle words， 那些不认真的话啦，懒散的话啦，闲话啦，来审判我，求你使我成为说实话的人，阿们。那今天呢接续昨天，当然我建议大家把昨天的听一听，就是那个十诫第九诫那什么叫做欺骗那今天讲的就是说，昨天是要讲实话，那今天就讲不欺骗那不欺骗那还隐含什么呢？就是隐含我们会扭曲扭曲，虽然你没有直接说，但是你会扭曲，用错误的方式来说因为你里面有你自己的打算可能是一件事实，但你讲的一副那种好像就是虽然是事实，但是呢你是用一种扭曲的方式，一种有利于你自己的方式你去误导别人让自己看起来不错让自己呢有利益好处。那提摩太凯勒牧师的祷告说明了，我们根本就是在我们明白我们做了些什么之前，你大家都不知道你是为了让你自己看起来不错，为了你自己的好处，然后你有选择性的言语可是你真的是这么做了。比方说你跟客户介绍资料的时候，我有一些东西在美国是小字印得很小，但我们不去告诉客户，我们只讲那些大的，然后等人家签名了买了你的产品又发生问题的时候呢，你不负责任，为什么？因为你说那小字，但小字的部分你没有告诉对方或者你要跟主管报告你的事情的时候，那你知道如果如实讲你可能会受到责备或什么，你可能就选择性的讲当然我们都会夸大，但是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跟你讲在这里呢，所有整个都是事实，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从一刚开始到结束，他如果 ABCDE 这五点，那么这五大类这五大范围你通通都要说的就是事实，你不可以夸大，你也不可以编造。当然我们都知道广告是最容易夸大跟编造，广告就是让你看这一面很漂亮这一面，但不看另外一面，所以呢这个都叫做欺骗但是呢今天引用的箴言就讲得很清楚，我们是诚实的，所以呢我们要见证事实，所以我们不说谎那我们做出见证事实的，我们等于是救人的性命，那如果我们不见证，我们不讲真的那我们就是施行诡诈，我们就是口吐谎言。可有时候你会觉得你已经讲了真理的话，但实际上呢你有一个意图，这个意图呢是施行诡诈所以 就算你讲的这个事实的程度是内容哦，那个字哈、哦、都没有错，但是你用一种诡诈的方式去讲它的时候，来达到你想达到那个意图的时候呢，那造出这个意图哈、哦、所带来的伤害，比那个直接讲谎话带来的伤害是更 powerful 更强有力的。所以今天呢，我大概就讲到这里。讲到这里是因为我很累啊。讲到这里是因为时间过得可能就是自己都搞混了。结果我今天起来的时候，我以为就是礼拜天了，要主日崇拜。结果我们救赎主教会发出来链接，我怎么点都没有今天礼拜天主日崇拜。然后我就听，都是上周的，那我还是把它听。然后呢快十点半的时候收到一个姐妹的来信啊，她很痛苦啊，标题就讲说老师我需要您，然后就讲说老师平安，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哪个城市的谁谁谁，我遇到困难太大了，然后我一直盼望能够带孩子去纽约找你，现在看是去不了了，然后我现在深夜带着孩子在法院门口，我准备第二天早上上班呢就开始起诉要放弃抚养权。那我八点的时候呢我给我们教会的长老打电话，我告诉他我今天晚上带孩子在法院门口，他只是劝我回家第二天再办，现在也没人过来找我们，我绝望了，我以后不去教会了，这世上的苦难太大了，教会也无人帮助。我今天上午听了真言，你祷告时哭了，我也一起哭，我想从楼上跳下去自杀，不想死在家里。哎呀，这个当一个人这么的痛苦，这么的绝望，然后他诉诸于教会可能教会很忙碌，总之 这封信是10点28分，我的早上就是人家的晚上10点28。哎呀，那我就开始找中国的动用了中国的所有的人脉去找电话打也打不通，关机然后后来才知道这是旧号，他可能换了新号，然后就找那他既然讲了这个教会的某长老，那刚好我有他的电话，那我就请同工朋友继续打，打了都没接，因为对方不接，那没办法，那姐妹就只好动用了他的人脉最后终于找到了这个长老的微信，然后谈了谈，然后就稍微了解一下状况，然后对方就说啊，这没什么。我说这怎么会没什么你们上圣经辅导，人家没有上圣经辅导那就没话说。我就觉得教会可能需要真的要好好学这个人家很绝望了，而且都打电话，而且都付诸行动，而且都把孩子带到人都不在家了，你就可以看出来他真的很绝望很痛苦。那绝望痛苦我们讲过，就像辅导那个抑郁症的人不管他背后无助也好，无奈也好，有限也好，脆弱也好，犯罪得罪神也好，这些都不要说，因为痛苦我们要解除别人的痛苦，因为上帝不要我们痛苦，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因为痛苦呢就是亚当之后一定会有的，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就是稳住对方，特别如果对方说真的那要自杀，那这个那最起码如果他真的已经付诸实际行动，有第一次的行动，那第二次再告诉你，那你简直这一个礼拜都要一直跟甚至跟一个月要去安抚，要去看这个到底症结在哪里。所以呢我们就找来找去后来呢终于找到了这个当事人，然后添加微信我其实不太用，我其实说真的我不用微信去跟别人对话，不管公事私事，所以你们也别用微信来跟我对话。特别我讲，你如果用微信对话我没有回你，你就知道什么，如果你真的有我的账号，我没有把你封闭的话，屏蔽的话，那就表示说我不回你你不要在微信跟我讲任何事情你想办法自己写信到我们邮箱或什么都可以。那总之呢我就跟这个找到了，然后他也安装了那个然后我们就开始对话。那长老的部分我们同工也讲，我说你赶紧跟他讲，这不是开玩笑的。所以呢长老也带着妻子去就是要陪着他看看。最后 也真的稳住了这个姐妹，这个姐妹回家了啊，就是这个姐妹我们通共找到了，她也跟我微信联系上了啊，她回家。那那个长老呢带着妻子赶紧过去啊，就是陪他睡觉也行，反正就是稳住他啊，要是这个礼拜你就你就带他，你就带着当事人陪着他，然后他要烧饭做菜你就去买菜，他如果没有你就带他出去吃，反正到时候你跟店家开个用手写或拿个小票都可以，到时候我可以付这笔钱，我可以让朋友把钱汇过去，总之你就是要稳住这一个人。所以呢，当后来这个就是我们就谈，他就讲了很多，真的是很绝望啊。这个，但是呢，我从这个绝望中，其实我有看到那个美好的一面啊，真的很美好的一面。所以呢，我也很感谢神，因为是美好嘛。既然是美好呢，所以呢，我就告诉他说，你看到是有盼望的啊，在你儿子的那一部分，我就告诉他。然后他就然后因为长老也来了嘛，也在门口敲门啊，我就说你让他们进来吧，跟他们做一个祷告等等等等。后来呢这样子，其实这样子结束的时候啊，我本来那时候我就是没有，本来没有觉得这么严重啦，然后我本来是要去做我的早午餐啊，因为还没有吃嘛，结果才发现很严重。那他希望对话我们就聊啊，那就真的谈了很久啊，谈到了等于是夜里快两点啊，那你想想看啊，十点半几乎就三个多小时啊，三个小时多还要多。那稳定下来也很感谢主。可是在这谈话的过程里面呢，收到了我们纽约另外一个姐妹，我才想起来，就是她事先有打电话来预约啊，挂诊，就是今天下午两点辅导。那结果呢，我刚好就卡在这个点，我只好一边跟这边的当事人讲话，一边呢就是发信息给我纽约的这个被辅导者说抱歉，我现在紧急处理一个个案啊，等我忙完再告诉你。那忙完了呢，就已经是三点多，我又饿得头晕，但是呢又得马上辅导，那没办法，就只好去喝，还好昨天做了果汁，就打了果有一小瓶啊，不到一杯的果汁。放冰箱，我就OK 好，那我就先喝果汁，然后再跟这个人辅导。辅导完毕呢，其实我一定是头晕了，你知道吗？都已经五点了啊。那所以你现在问我，我给你录的这个音呢，不好意思啊，就是我没有多讲，没有多讲也不是因为我饿得头晕了，而是真的讲真理的话。我们不说欺骗的话，不让自己为了自己好处去扭曲去夸大，其实这个不用举例，因为我再举例的话恐怕这个那我要讲的，其实我要讲的是这样，我留着时间，主要是我留时间要讲我下面正式要讲的话，就是今天这个姐妹写来，然后她就说她想跳楼自杀，她不想要在家里，因为她家里是一楼，我以前去过，好像是一楼吗？我都忘了。反正总之他不想要待在家里的时候呢，我心里突然之间我有很大的内疚、愧疚啊，所以我要向所有听了我最近的录音的弟兄姐妹道歉啊，请你们在主里原谅我，因为作为一个所谓的公开的人物，也许我是不应该告诉你说我是不应该讲说我真的很难受，或者我讲说我很难受，请你们为我祷告，其实这样就可以了。我是不应该告诉你们what's going on, what's in my heart, 就是也许我不应该告诉你我有多痛苦，搞得很多人写信来是安慰我，但同时他们也你们也很难受，那我就觉得这样子我 当然了，也爱哭人同爱哭，我谢谢你们。但是我就我就是这个邮件，刚好就事情刚好就这么凑巧在一起了。但是呢，这个就让我惊觉，那这样很可怕。万一这个人真的我们找不到他啊，当然你三个多小时你肚子很饿、头晕脑胀都没有关系，这个都是小事。那万一没找到，万一他一条生命啊就没了怎么办？我真的就心里面就突然之间就是那种觉得自己好像肩膀上的那个责任哈，好像我轻忽了这个责任，我应该向你们交账的。那万一有人真的这样死了我怎么办啊？所以后来这姐妹在就是凌晨三点多的时候，你们的凌晨啊，说啊，长老夫妻做了祷告就回家休息了，我好多了，感谢主，今天惊扰到老师了。我当时盘算如何自杀时，想起老师的一句名言，就是从狮子口抢夺生命回来，所以我就哭着写了邮件给您。那以前他写信来我也回，但是可能他心情不好写回了他就忘了啊。但是今天我回也没用，因为要自杀了嘛。那我回了你也未必看，那我当然就是要赶紧去找嘛。但是这种给我的感觉就是他的生命我真的是很关心，甚至就不惜动用一切人啊！你知道你凌晨十一点，晚上十一点多十二点啊，你找这个长老啊，还要告诉他们，还找他爸妈，这样来来回回来来回回，还动用 S 城市的弟兄姐妹问啊，你们在那个城市有没有认识的人啊，能不能想办法，当我们都找不到人，我们动用，然后大家也都在祷告，我们这边纽约的同工们也在祷告啊，师母们祷告，然后呢上海 anyway 不同城市的人也在祷告。对不起，我很累了，我真的没有办法再重录，我太累了。我现在其实又头晕又头重脚轻，又很饿又很昏沉，连我刚刚在手翻译的时候，我累到是打瞌睡，就已经那个笔都啪滑出去了。所以如果我有口误的话，请你们原谅我啊。我就是要讲，就是就是我想就是跟大家真的感到很抱歉，请原谅。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再说我想跳楼自杀等等，我很痛苦恨不得跳楼自杀。我觉得我没有资格这样子这样讲，因为这样会绊倒很多人啊。我就想到这个姐妹你在太平洋那边，我在太平洋这边，我就想我急的，大家也都急的，然后这些人就赶紧问来问去，找人找来找去，连邱老也到两点多才睡，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大家同时都在忙碌，这时候呢，大家就为了抢救一条生命，那种虽然也许你从来没见过他族里面这种肢体这种与爱哭人同爱哭大家会感受到虽然也真的是无奈很有限，做不了什么祷告，但那种心揪在一起的心是可以理解的。那等我忙完这个的时候呢，我其实是很累了，但是我当下我就求主赦免我，因为我就想哇，那些人都不认识这个人，大家都急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人命关天啊。那我就在想，那么多弟兄姐妹这么多年，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或者曾经跟我上 K 的人啊，那你们都其实就算没有见过面，那你听的好像也就很熟悉，像家人一样。那如果你对于不曾谋面的人，你人命攸关，你那么的紧张，那当我这样讲的时候，肯定你很紧张，肯定你会很难受。那我就不想去绑架你们的情绪，我觉得这样我太过分了就是你想想看，我真的急到不行。那同样道理，你们那里你们也会急，也会很难受。所以呢请你们在主里面原谅我我是没有资格，我也不应该说这些话的。然后最后呢因为就最后几个吧，我就把它读完吧。就是 感谢主让这么多的人圣徒相通听到您在录音里面分享其他的信息，有个妈妈讲自己孩子的事做比喻，跟老师你跟学生的事，还有那还是挺有同感的。所以呢听大家的评论也是很有收获的，也愿主祝福您啊。另外一个什么红的说，李老师您好，听了您四年的灵修，点点滴滴想点点滴滴润物细无声什么的我不断将眼睛转向自己，让神的话语投入我的心思意念，点点点想告诉您，您的灵修对我帮助特别大，感谢神也感谢神心情，您这有忠心有良善仆人，近来听到您的辛苦，您的身体的软弱，特别您在辛劳中所受到的委屈，特别心疼，听到您只睡两三个小时觉，听到您在录音时滴滴答答的感冒声，听到您周一二三上婚姻辅导课，周五抑郁症团体辅导，周六自我辅导，点点点特别特别两个特别特别特别担心心疼您身体是否吃得消，我有为您祷告，有时祷告会心疼到泪流满面李老师想告诉您，有许多许多上有许多像我这样被您牧养喜欢您的灵修却不被您认识知道的学生，在默默的爱您，愿与您同在的主赐您安慰和强壮，大大兴旺神所大大兴旺神使用您开展的神的功另外一个什么光什么什么阳光，亲爱的老师跟着您每日灵修睁眼，知道您最近遇到一些事，每次情不自禁哭泣，就知道你内心中是何等痛苦，其实我知道是无法用言语给你安慰的，李老师你知道吗，我也会流泪，不是因为你而是因为自己，想起主的话，不要为我哭泣，当为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哭泣，就是这样的，你遇到的一切显出所有人的心，你的学生的我们的，有时候想为什么会感觉李老师的话刺耳，今天才明白是因为我自己的罪，不想不敢不愿面对自己本来的真相不过是骄傲的自我保护的和那种种的不堪，主使用你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罪，我也心疼你所受的一切伤害，因为我们的缘故也因为我们对主的心硬，愿主报答你。然后那个什么什么失意的，亲爱的老师，我是多年前参加郭老师在S 的一个心理学与圣经辅导讲座，从此开始一直寻求老师的教导，中间一度断了信息，但是从没有放弃，真是满世界在找您，后来终于在微信公众号又找到，不知道有多喜欢喜乐，也推荐给身边很多朋友来听，最近老师在讲言语的内容，我也想鼓励老师您独特的有别于其他牧者的讲解方式，正如您被独特的创造，这是您的价值之一，让多少基督徒能够在生活中沉淀下来，让我们知道一个真实基督徒在生活中灵修是怎样的，许多人期望您这样讲那样讲，但是未必是神的意思，请您一如既往的按照您的心去讲，您的真实是非常有力量的，对人有更深的造就，就是喜欢您，永远喜欢您，支持您，谢谢您对中国大陆的服侍一直不离不弃，伤有多痛爱就有多深，但是所有伤痛神必安慰您，我会为您祷告，加油亲爱的老师。还有一个亲爱的老师，您辛苦了，委屈了，您心灵的创痛，您所爱所服侍的主耶稣基督全都知道，他能救赎体恤您最深的伤痛，点点点主许可的伤害，求主亲自抹油缠裹医治赐您痊愈，愿主把您的眼泪装在他皮带里安慰您，天父把您如贞洁的哒哒哒哒哒。这个呢我特别念一次是因为谢谢你谢谢你，你们你和你的 CH 对我的支持，对我们的支持这个祷告我重念一遍也是提醒我自己主耶稣基督心里柔和谦卑使您得安息，在我们仇敌撒旦和一切黑暗猜疑面前，天父用救恩的喜乐油膏您的头和整个心灵，为您摆设丰盛的宴席，使您福杯满溢，一生一世荣神益人那我特别把这个再重念一遍谢谢你我想我就是要说谢谢你们大家 我没有其他可以说的，但是呢，我就是要说谢谢，因为我相信，对，当我们很难受的时候，突然想起有一首诗歌，这个是给现在不管是在抑郁症或者是在难处当中吧，因为我今天才刚处理完两件事一个是要自杀了，另外一个就是丈夫外遇。离婚走了那的确是很难受那人的痛苦就是这么的深这么的深。如果你当地有辅导员，你可以去找他们辅导；如果找不到就找教会的人吧也许刚开始可能教会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可能没有立即回应你，但不代表他们不爱你他们。因为有时候，就像很多人写信给我，我们也会有事情的轻重缓急的判断。如果今天你突然给我写一封信，然后我觉得我可能没有能力或怎么样，那我就不参与。可能很多人他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呢，他没有立刻回应你，但不代表教会就没有爱，他们就不爱你，不关心你。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会。会很快的赶到你的地方，会把他肩膀给你靠，让你去哭，他会抱着你，跟你一起祷告。也许他对你的难处，他没有受过训练，他不知道怎么做，但我相信他还是很爱你，他们还是，我相信是这样。那因为我们将来低头在地上不见，我们抬头都要在天上见的。所以呢，为今天处理，今天大家这样都很忙碌，然后就惊吓一场，就是从神那里代替当事人跟你们大家说一声谢谢，那也为自己可能也造成大家的情绪上的那种难受吧，也向你们道歉，那讲讲我自己，OK，讲讲我自己。最近突然之间呢，就春天没有过，因为都在疫情嘛。然后骑着自行车那天去，因为有个师母她身体不舒服嘛，我就炒那个鱼松，骑着自行车去看她，全身累得不得了，回来瘫了。但是就这么阳光日丽，哇，真的很热，热得不得了。突然之间没有经过春天就到夏天了，然后问题是还好，我的室友现在也不在了，他不在我们这里，他躲得远远的，可能要看以后怎么样，8月底9月再回来或怎么样。现在倒是这样突然一跳到夏天呢，我才发现，哎呦。这么十几年下来，二三十年，自己这样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好像每一年都是到年底才回来，就圣诞节，冬天，因为我们这里有暖气，然后呢，到第二年，过完农历年才走，所以其实，没有想过，本来连今年4月1号机票，结果都走不成了所以呢，没有夏天的衣服。真的没有夏天衣服，好不容易翻箱倒柜，因为我夏天根本都不在这里嘛，我只有冬天嘛，我留的全都是长袖的大外套的，而且长袖还是厚厚的那种长袖，然后每次上课呢，因为我们这是双向大道就是交通要道，所以外面的汽车啦、消防车、救护车那种咿呀啊的。所以每次录音也好，或者是上课也好，我都得把窗户整个关起来，在我的房间。有时候甚至连关起来录音的时候，你们都可以听到外面那种车子经过声音，那我也没办法。所以呢，很热，然后才发现没有一件短袖，没有一件。然后我就在想，哎呀，纽约它分阶段，不知道这个衣服店，听说衣服店会是最后开的。然后想想不对，就算衣服店开了呢。就算开了，那现在刚好是夏季嘛。那夏季通常，我们是买衣服 你知道生活里面怎么省钱吗？就是这样，你冬天的时候不要买冬天的衣服，夏天的时候不要买夏天的衣服，而且美国衣服都是挺贵的啊。我不知道，至少在曼哈顿是很贵的。所以呢，你冬天的时候呢，你知道感恩节有一批打折，先不要去买；圣诞节有一批打折，也不要去买。虽然那已经打得很优惠了，比方说200块，它都打到100块美金啊，这么一套西服，就是上衣跟裤子。你要等到过完年，就1月1号、1月2号、1月3号，大概差不多3号以后，但3号以后他们就开始要收了，他们春装就先出来了。所以你就会发现啊，1月1号到三号，如果你再加上有折价券的话，那你真的可以用很优惠的比方说25块钱美金，你就可以买下来啊。那我很少买衣服的，我的衣服大部分都是你知道吗？就是粉色的衬衫、白色衬衫，因为其实我蛮喜欢淡淡浅的天蓝色衬衫。曾经有一件学生送的，但是从此以后再也找不到了。我的衣服都是简单淳朴的，所以有那种什么花边啊、lace 啊那些东西啊，这里变化那里变化，通通都不要。我就是这么就是简单、高雅、大方，有点像人家上班在穿那种白衣服啊，那种白衬衫、粉衬衫。那白衬衫穿多了也不好，所以呢，我的脸色大概是粉色，粉色意思就是 pink 浅粉红色，我们那里就会讲浅粉红色。不过这么几十年下来，我大概习惯也讲粉色哈，就浅粉红色。的而且是不是偏红的那种浅粉，是偏浅粉的浅粉，比较浅的可能我的肤色穿浅粉比较可以。那因为我喜欢蓝色，但是不是深蓝，要浅蓝，天蓝的那种浅浅的所以我衣服大概就是这些衬衫，就是正式场合啊，上课啊，教课啊，辅导什么，就是讲到就是这些。然后如果要。不算正式，但是也要出去跟人家见面呢，就是也是类似这样的就是衬衫这种的，所以呢，只有在家才会有夏天家居服嘛那问题是家居服全部没有带回来，那种很热很热的，有一两件呢留在了马来西亚，然后还有很多件，因为中国热起来也很热嘛，也留在中国，所以现在自己你知道吗？连短裤都没有我这里的。都是长裤嘛，我的短裤当然也不是很短啦，因为一定要过膝盖嘛，我的裙子也要过膝盖，甚至都是到我的那个下面脚踝哦。我现在才发现，我一件夏天的衣服都没有，真是有点不知所措。那么热啊，好不容易找出一个比较薄的长裤，那也很厚。哎呀，我只要出去，光是走路一圈回来，也没什么大大的运动，就是在这邻居走一圈。那个全身就是汗，那也没办法，谁叫自己忘记？那就夏天的衣服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去买才便宜呢？等到9月10月，那问题是9月10月没有什么季节打折哦。九月有一个那个9月应该是 Labor Day 9月初要开学，还有一次打折，不过那次打折我觉得也不怎么便宜它是打了，但是没有像。过年年底，所以买冬装是比较划算的啊！你们要买那种很好很好的冬装的话，真的这美国卖的，我觉得还是什么 North Face 北方脸。第一次人家跟我讲北方脸，我说啥？他说就是你穿的。我说我穿的叫 North Face。他说对啊，就是北方脸。我说不是啊，是 North Face。他说不是啊，是北方脸啊。我说怎么会你们讲北方脸？他说翻译吗？North Face，就是北方脸。北方的脸啊，我说哦，是这么翻译。如果是我就不这么翻。好了，这就是讲到目前跟大家讲的。那其实言归正传让我们不要欺骗，让我们到上帝面前也没有欺骗，让我们对人也没有欺骗，让我们的意图里面没有欺骗，没有夸大，没有扭曲。我们人会向人欺骗的，我们人会向自己欺骗的。你对自己感受你不认识的时候，你做出来很多东西都是欺骗的，然而你不知道。那有人就讲说那是因为他在爱里面不得完全。其实，光是这句话也够杀死人了。就是你因为怕我，所以你就不做你当做的；或我因为怕你，所以我去做我不当做的。那到最后，我就会很自责，就是说我什么时候变成让人家那么害怕的，好像一头狮子一样？为什么你要怕我？你做得好，做得正，做得对，有什么好怕的呢？对吧？ 但是想想，哎，也不能怪别人啊。我就在想，我生平怕过谁？我真的有想，以前怕我妈妈也没有。我觉得我妈至少我虽然老一辈的人，我们没有讲什么爱啊爱，但最起码我觉得我还挺爱我妈的，我没怕过我妈。不过小时候挺怕的，哎，也没有真的那种怕到不敢讲话的程度啊，只是可能在那种环境之下长大嘛，没太多的那个。啊、哦，那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妈把我一年52个礼拜就一年52封的航空邮件写得密密麻麻的，一面、两面、三面、四面、四大面，哇，字很小很小，真的要拿放大镜了，我现在都看不了了啊。然后我每次都编号，比方说0803，比方说好1985空一个0803。第二封1985空一个08，因为03是我第一封信的话，那就0810，我都有编号的。然后我妈就按照日期这样排，然后呢1985，然后一样就是0817啊，就是8月17号、8月3号、8月10号、8月17号。我每一周都写一封，然后我署名就是豆豆啊，豆子的豆，然后我会画笑笑脸。有一次我妈还写信来问说，哎，这次豆豆没有脸，里面是空的，然后那个框框里面是空的，他就问我你最近好吗？所以其实我妈蛮知道我的，我挺好，就画一个笑笑脸，那个框框里面就有两个眉毛，那个眼睛很开心的，然后嘴巴大笑那，但是里面空的时候呢，因为实在是也没得，反正知道嘛，留学生都是报喜不报忧嘛。不过那都是 long time ago， 很久很久以前，1985年。那现在呢，已经是2020年。我妈是2013年10月回天家，2014年啊、那个花葬。嗯，对。那有些人说，老师你就开个公众号，让我们了解你的点点滴滴。我每次都跟着老师啊，老师今天又去中央公园啊，老师又去。我今天呢没出门，我今天哪也不去，我哪也没去，我现在呢已经是我肚子饿得要死了，应该是我的晚餐时间，你们应该是早上，然后我衣服还没洗，棉被还没洗，因为听说端午节我应该是开始把衣服收起来，冬天的棉被收起来，然后今天天是阴的，下雨，所以我就在想，哇，中国那个城市那个姐妹下雨。滴滴答答的眼泪，我们纽约也跟着你滴滴答答，不过还好，我相信这个雨过了就雨过天晴，我们的神在我们暴风雨当中哭还是去向神哭吧。真的，你就是想跳楼自杀，你也跟神讲说，主啊，我受不了，我真的想跳楼自杀。你知道抑郁症跟非抑郁症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就是两个人都很抑郁，一个呢就是转向自己，那一个是转向神，两个看起来都很痛苦，但最后那个转向神的那一位，他痛苦他可以出来，因为神可以把我的情绪就是接收完毕，调和完毕再回过头来。但是多久呢？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深信我们是在神的手里。是的，我们真的要感谢主，你是爱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要来赞美你。因为在我们非常没有办法赞美你的时候，想到我们竟然还在你的手里，而且想到不是所有人都了解，但你都了解，想到那些让我们很愤怒的事情，但是以后新天新地，没有悲哀，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死亡，所以我们仍然可以敬虔的痛苦，我们真的是很感谢你。否则我们真的就像没有耶稣的那些外邦人，那痛苦没有出路，到最后想跳楼还真跳楼。但是因为我们是在你的手里，你可以让我们看见那个痛苦，你在带领我们去经历那个十字架的痛苦，到最后你带领我们真的是死而复活。因为你来到这地上，你是特为真理在做见证，你活出那真实一个人应该有的人模人样，那种里面的思想，里面的情感，里面的是非价值判断，跟外面的每一个言语，每一个行为，每一个举止。所以让我们可以感谢赞美你，虽然我们可能在我们的有限性当中，软弱当中， 我们短暂的可能活不出里面跟外面一样的荣美，但那也是我们三天在地里头，三天你裹伤我们，三天你一定会使我们兴起，我们就期待你在我们身上做不是人手所能做的事。特别给现在在困难当中的弟兄姐妹，求你兴起啊，弟兄姐妹，哪怕不懂得怎么辅导，但是能够有一颗倾听的心，不是说教的心，也不是定罪的言论，也不是像约伯那样，而是就是去倾听。求你自己差遣你的天使天兵去保护这些在痛苦当中的人，让他们因着弟兄姐妹是你自己所差派的天使环绕在他们周围，让他们从看得见人身上看见那看不见的神，你的爱，因此我们的心可以再一次真的能够安静下来，不是我们自己安静我们自己，而是神你安静了我们，所以我们愿意一切颂赞荣耀尊贵都归给被杀的羔羊，愿主你自己就在我们的挣扎苦痛当中，你让我们学到你用说不出的那种安慰，安慰我们之后你可以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